乌军炸毁俄最大武器库，美认同乌胜利计划。AUKUS 空前扩充，加入韩纽，加入美澳英联盟。中共或对仁爱礁动手，美防长话敢动手就是开战。台入联获空前支持，澳荷国会与美力挺。北韩连续试射，驻韩美军提名人话构成核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9号。观众朋友，有好多服用咗三高代谢宝嘅客户俾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嘅国际知名专家迪方素教授指出，糖尿病系由八大因素导致，佢嘅成因唔只系血糖问题，仲涉及多个身体器官嘅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同胰脏呢啲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到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7号，乌克兰安全局透露消息，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库，进而引发地震。同时，乌克兰工业城市斯克被俄军占领，或影响红军城战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可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芬兰总统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暂停任何参与非法战争的成员国资格，例如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普京下令签署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协议。美军突然增援阿留申群岛的军力，称已做好迎战准备。乌克兰安全局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基辅独立报，乌克兰无人机经过白俄罗斯，以数百枚导弹袭击了俄罗斯特维尔地区的一个大型军火库，声称将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库从地球上抹去了。爆炸还引发了 2.8 级地震，该军火库储存火箭和迫击炮弹药等。对此18号泽连斯基表示，昨晚在俄罗斯的行动结果非常重要，我感谢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员。有人留言说，赞这种直接炸军火库的行动帮了双方平民军人子弟的忙。18号 ,X 博主 Norlapost 发布影片，称乌克兰海军近日以精确导弹袭击了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俄罗斯弹药库，成功摧毁了大量军事设施和弹药。照片显示该弹药库已被彻底摧毁，地面散落住完好的弹药外壳，土地一片焦黑。随后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晚俄防空部队摧毁了54架乌克兰无人机。17号，布林肯泽连斯基结束战争的胜利计划并表示认同，承诺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7亿美元军事援助，80%的援助会经波兰运往乌克兰，而且乌克兰注定会加入北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隆菲尔德亦说该计划可行。在战场上，乌克兰的攻抗城市斯克被俄军第114摩步旅占领。专家警告，乌克兰的红军城离斯克很近，为攻守重点。乌军在该地失利，使红军城战线变得危险。近日，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进行反攻，夺回了乌军之前占领的10个定居点。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的重型武器包括航空炸弹、降温弹和柳叶刀巡飞弹等。同时， 乌克兰军方公布已使用无人机投放铝液剂进行作战，铝液剂的燃烧温度超过2000摄氏度，钢铁亦能瞬间融化，是非常可怕的武器。乌军使用的铝液剂不少都由美国提供。另据美国之音报道，联合国大会下周将在纽约召开，这次联大将讨论这个全球机构的安理会的组成。安理会由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换的成员国组成，主要目的是维持全球和平。17号芬兰总统斯图布表示，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其中一个来自拉丁美洲，两个来自非洲，两个来自亚洲。美国表示支持为非洲增加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斯图布对路透社说，任何安理会成员国从事非法战争，例如俄罗斯应该被踢出安理会，希望其他国家在明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日前推进他的计划。如果来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国家不能够在这个体系中获得代理权，他们就会背弃联合国。目前美、俄、英、法和中国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泽连斯基下周将就他的胜利计划向联大发表演讲。斯图布还敦促西方国家取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重心目标的限制，让乌克兰去做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所做的。18号普京批准了俄罗斯外交部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提议。同日，美国军方在阿拉斯加州的新亚岛部署了超过100名士兵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表示，9月份在4日内发现并追踪在该州外海飞行的俄罗斯军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强调，会持续密切监视俄中军机日益频繁的活动，做好应战准备。共和党参议员苏利文呼吁增加驻军，称该州具有战略重要性。澳英美安全协定，简称奥库斯 AUKUS 的成员国正式宣布，与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和韩国领导人展开先进防卫技术领域的合作，增强印太区域的威胁能力。英美澳三国领导人在17号发布声明，纪念奥库斯协定签署三周年，同时宣布与日加韩新的合作将组成防卫联盟第二支柱。此前该组织的第一支柱围绕协助澳洲建设常规武器核动力潜艇能力为主，而新加入的成员国将共同研发先进防卫技术能力。合作并不涉及核潜艇，而是关于水下军用无人机等门类的技术合作。在印太地区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有更多国家加入协议。前无奈，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刚刚坐实讨论加入的细节。随后奥库斯宣布了多名新加入成员国的名单。在该计划的作用下，预计到2055年，澳洲将花费高达3680亿澳元，在英国和美国的技术援助下研发出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在2040年代组成拥有8艘核潜艇的舰队。此外，新的第二支柱计划亦准备研发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海底无人潜航能力和人工智能、太空技术合作以及量子电脑技术等领域的科技。该组织以印太为重点，旨在阻止中共当局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威胁。日本时报报道，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国内生产自主水下航行器，并迅速增加在军用无人机上的支出。澳英美致力于借助日本的深海技术经验和无人机技术，开发先进的人工智能防卫设施，不排除在未来加入更多志同道合国家，发展防务伙伴关系。除此之外，国际关系专家、东京大学副教授马斯洛表示，日美双方亦同意在其他尖端技术上合作。 例如可能在奥库斯内分享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军用系统，包括滑翔阶段拦截器技术。此外，亦包括反无人机雷射、电磁屏障和大数据分享。这种整合反映出美国阵营正在扩大区域安全合作和军事化的能力。菲律宾海警船马格巴鲁亚号从四月中开始一直停泊在仙宾礁附近，以显示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内这个地区的主权主张，并防止中共夺取仙宾礁。但在8月31号这艘船遭到中共船只撞击，穿了一个大窿之后，目前被迫返回了菲律宾本土维修，而有四名受伤船员是被用担架抬落船的。但菲律宾政府没有打算放弃。据马尼拉时报17号报道，总统小马可斯下令要恢复菲律宾军方在仙宾礁的存在，并要求更多菲律宾船只突破中共舰船的封锁前往当地。而有中国专家认为，中共近期应该会针对另一个争议地区仁爱礁出手了。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强调，若果中共再敢对仁爱礁的马德雷山舰出手，那就是战争的开始。据美国媒体最新消息，特奥多罗在接受采访时，面对菲律宾是否允许美军在菲律宾境内部署提封中程导弹的问题时，他表示不肯定亦不排除。此外，特奥多罗亦特意提到在仁爱礁的马德雷山舰，表示如果中共对这艘船采取强制行动，将被视为是对菲律宾战争行动。他还强调美菲之间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似乎在对外暗示美国会介入。仁爱礁和仙宾礁是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海具有争议的区域，目前仙宾礁已经完全没有菲律宾船只，而且周围已被大量中共的船只封锁。菲律宾海警能否突破封锁再次驻守仙宾礁还需要继续观察，而仁爱礁上的马德雷山舰的部队现在亦面临着等不到补给的状况，在中共船只的封锁下，人员只许出不准入。中共采用的是围而不攻的策略，逼驻守在当地的菲律宾人员在缺乏粮食和医疗补给的情况下被逼主动撤离。因为没有实际开火动武，所以美军亦很难直接介入。接下来就看仁爱礁上的菲律宾驻守人员还能够坚持几耐了。今年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关于台湾入联的号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14号支持者群体组织了团结齐心走挺进联合国大游行，大约有500人参与，在纽约市中心引发诸多关注。16号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副座卿兰伯特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准备继续推动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大机构等国际组织的进程，因为让台湾分享公共卫生与专业经验对全世界都有益处。他亦在美国智库全美亚洲研究局的座谈会上表示，近年来北京强势和咄咄逼人的在周边地区扩张，尤其针对南中国海与台湾海峡，外界看到中方正在台湾海峡采取切香肠的手段，现在金门附近的活动及其他事情令外界担忧。原本美国与中方之间或者是台湾与中方之间的很多规则习当局都不再遵守，现在台湾已经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台湾制造的商品为21世纪带来可能，因此台海的稳定需要得到保障。澳洲荷兰国会近期通过联大第2758号决议民不涉台动议，为台湾入联奠定基础，而捷克、立陶宛等国家亦表现出更多的支持意愿，准备推动更多类似的有台动议。民进党立委沈伯阳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涉台是近两年国际与中国之间的法律战，整个决议文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及台湾，就不应该涉及台湾，不应该影响台湾现在的国际地位或加入国际组织的申请。当中方不断扩张管辖权， 台湾如何面对中方一连串的法律战是很重要的事。法新社认为，随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强硬，欧洲国家亦可能会效仿，并且对台湾表达更多支持。18号，北韩的邻国韩国和日本证实，金正恩当局当日向东海岸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本星期的第二次。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驻韩美军领导人警告说，北韩不断推进的核子计划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北韩从首都平壤北部向东北方向发射导弹，并让其飞行了大约400公里，具体降落地点没有讲明。韩国方面强烈谴责北韩的导弹发射行为，并称其为挑衅，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韩国方面还说将会对此作出回应，至少其中一枚导弹落在北韩东部内陆海岸附近。在试射行为发生之后，美日韩的核特使召开电话会议，期间谴责这个举动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将对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动予以严厉回应。韩国联合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金正恩当局可能使用了 KN-23 或蛙藏11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可能是用来援助俄国军队的武器。而在上星期，俄国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问了平壤，并会见了金正恩。北韩方面在12号展示金正恩参观铀浓缩设施的照片。同日，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获得白宫提名的驻韩美军领导人布伦森中将17号在任职听证会上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北韩迅速发展其核动力和导弹能力，加上其宣称的成倍扩大核武库的野心，是驻韩美军联合国司令部和美韩联合司令部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有近30,000名驻韩美军专注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若果布伦森的提名最终通过，他将接替拉卡梅拉将军的军队职务。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今年稍早估计，自18年前宣布首次核武试爆以来，北韩已研发出约50枚核弹头。金正恩本月扬言要稳步加强核计划，以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的安全威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